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ichu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频道，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未央。在这个星空璀璨的夜晚，欢迎您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您忠实的朋友和陪伴者。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共同探索那些关于家庭、爱与成长的故事。在这家庭团聚的美好时刻，无论您是在忙碌一天后刚刚回到家中，还是已经在享受着家人的陪伴，我都希望这个节目能成为您温馨夜晚的一部分。今晚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李女士，她将与我们分享她作为一名新移民母亲的故事。从中国到美国西雅图，李女士和她的家庭经历了文化的碰撞、身份的转变，以及在新国家寻找归属感的旅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面对了挑战，经历了矛盾和冲突，但也收获了成长和幸福。在我们即将展开的谈话中，李女士不仅会分享她作为一名职业女性的转变，还会深入谈及她如何在新环境中教育孩子，与丈夫共同维系家庭关系，以及如何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她的故事不仅仅是关于一个移民家庭的奋斗，更是关于爱、勇气和坚持的诉说。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请调整好您的收音机，和我一起沉浸在这个温暖而真实的故事中，让我们在这个宁静的夜晚一起感受家的温暖，一起走进李女士的世界。您好李女士，很高兴您能接受我的采访。能否请您先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家庭背景呢？以及您最初是为什么决定会从中国移民到美国西雅图呢？
哎，你好你好，我是李娜，大家好，主持人好，然后那个听众朋友们好，是吧？目前呢，我们是住在这个美国西雅图吧。我和我的丈夫呢都来自中国，然后我们有两个孩子，一个在小学，一个在初中。我之前是一名大学教师，然后在国内还是享有稳定的这个职业生活的。刚刚主持人问到，就是说为什么决定从那个中国移民到美国来，那么也是有一个契机吧，就是我先生工作的调整，那当时我们也是考虑了很久，因为我自己的工作是比较稳定的，而且是大学的教师，但是我们后来觉得大家作为一个，就是作为一个家庭，就家庭成员肯定还是应该要在一块儿比较合适。那么同时呢，为了孩子们更好的这个教育，也有一个更广阔的这个发展平台吧，那我们就2015年的时候就做出了这个移民的决定。那其实这个决定并非一时，我们其实已经考虑到可能要这个面临语言障碍啊、文化差异啊， 以及重新建立生活和工作的这个挑战吧。但是我们最终还是决定要团结一致来克服一切困难。
看起来您的这个决定完全正确，而且看得出来您和全家都适应得非常不错。那您还记得在刚到美国的时候与家人共同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然后能否跟我们讲一下是如何逐步的适应这个新的生活环境的呢？因为我相信在适应环境的这个过程当中，在适应新环境的这个生活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一些文化方面的冲突，对吧？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多元化文化的国家。那么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您和家庭成员们是怎样去解决它的呢？
至少目前我们适应的还算不错吧。刚刚到这里的时候吧，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就是这个文化的适应和这个语言方面的障碍。确实有很多的问题，也确实遇到了很多的这个，经历了很多的这个冲突。那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在学校里经历了文化方面的冲突和适应的问题。那我和丈夫在工作上呢，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挑战吧。那我们的方法就是说，通过积极参与各种社区的活动和这个孩子们学校的家长会，来增进理解和融入当地的生活。其实我还报名了这个英语的课程和专业的培训。虽然说我自己英文还可以的，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在国内上学时候，在中国上学时候所学到的一些东西，它实际运用起来其实还是有很大不一样的，所以说还是需要继续学习。因此我报了专门的课程，用来提高自己的这个语言能力，然后和这个职业的技能吧。那同时呢，我和丈夫也是经常会沟通和协商，然后共同去面对这个困难和挑战吧。我记得当时比较遭遇到的比较严重的一次情况，就是说确实我的孩子在学校就是遇到一些文化方面的歧视。但我现在回过头想，或许当时也是有一部分这个语言不通顺的这个情况在里面，就是表达上面可能是孩子之间的表达它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们夫妻就一起去学校与老师进行沟通吧，然后帮助孩子理解并且应对这种情况。那我就觉得就是慢慢的吧，通过这些经历，我们就慢慢学会了在这个新环境当中去生存，同时还增强了一个就是作为一个家庭的这份这个凝聚力。所以就是我觉得你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当中，肯定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突发的这种情况，你需要去适应，需要去学习，然后反正就是不同的阶段，但是大家共同的去成长吧，就是这样。那你像我自己的话，我在职场上也一样经历了很多文化差异上面的挑战，对吧？然后比如我起初不太习惯我的美国同事们的这种非常直接的这种沟通的风格的，对吧？但是因为他们从小到大就是这样子长大的，那么我们肯定也得慢慢的去适应，去观察呀、学习呀、实践呀，然后慢慢适应这种环境。 然后学会在这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这种有效的这个沟通吧。
嗯，那作为您自己来说呢，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位妻子，那么在家庭当中的话，您是如何处理与丈夫和孩子们之间的这种冲突和不同意见的呢？
嗯，这个确实我在这方面啊，我当时可能是想的太简单了一些，就是来了之后你会发现，我们所认为的这种文化的冲突啊，矛盾的冲突啊，它不仅仅体现在日常的家庭生活当中吧，就我指的就是说和外界的这种，然后你会发现就是面对来自于外界的这种文化上面的冲击，就是会将矛盾带入到家庭当中，所以您的这个问题其实真的很刁钻的。
啊，有吗？那不好意思，这如果您觉得不方便回答的话，可以没有问题，您可以略过。
倒不是说是不方便回答，我的意思是就是，您会想到这个，将这个问题引申到家庭当中，就确实是，确实是挺一针见血的，因为像我们很多新移民家庭刚开始到来的时候所考虑到的，真的是大部分情况之下只会考虑到对于外界如何去应对这些考虑到的或者说没有考虑到的预想到的或者说没有预想到的这些情况，确实很少会提前想到对于外在环境是否会影响到内在家庭的这种情况。但是我想说的是，您问对了，确实是会的，真的是会的。那我们当时，我跟我丈夫当时就是，因为我们俩确实都属于高知吧，他是博士，那么我是硕士，同时我也是大学教师。我在在我的整个在国内的这个教书生涯当中，我也会临场处理很多在课堂上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当时决定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个人认为已经把可能想到的大部分的情况都已经设想到了，但是实际上你真到了这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并没有考虑到。那像您刚刚问的这个，作为母亲和妻子，对吧？我是如何去处理与丈夫和孩子们之间的这个冲突、不同意见的？这一点，我们就当时其实我跟我丈夫就真的就是没有想到那么具体过。我们没有想到过来自于对新环境的这个适应。除了需要去适应外界，同时也要适应内在。就是你会发现换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之后，大人是在适应的，其实孩子也是在适应的。尤其对于孩子的成长而言，他们在这个逐步的思想成长的过程当中，接触到一个全新的完全不一样的这种环境所提供给他们的这些信息哈，他们就会像海绵一样去吸收。就是说不管你这个是干净的水还是说是不干净的水，但它作为海绵，它一样都会吸收的。那这随之带来的问题就是冲突和矛盾不断，因为它会和我们传统家庭的这些教育理念形成直接的正面的碰撞。 我记得一个很那个的例子吧，就是矛盾比较激烈的一个激化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儿子当时学校大概是他们有提供晚上的一个电影的活动，电影之夜吧算是，说可以去看电影，在学校里面，然后待到多晚多晚多晚。那么，那我跟我丈夫可能还是比较传统的想法，因为他当时刚刚过来，我们当时刚刚过来，他其实并不了解和熟悉，不光是他，我们大人其实都不是特别了解我们当时周围居住的环境啊等等，所以确实是有考虑到安全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是没有给予他这个支持，我们就没有答应他去过这个电影之夜。但是我儿子的反应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不说摔盘子摔碗吧，哈，这些可能还是没那么夸张，但是那个脾气是真的是瞬间就爆炸出来了，你有感觉，就是这种爆炸出来的这份底气吧，我愿意这样说，它一定不是来自于我们原来的传统的家庭教育，因为我们传统的家庭教育不可能给到他这份底气。我现在有的时候也在反思，就是回过头去反思这段时间，可能确确实实我们也有中国传统的这个教育也确实也是有问题的，但是你不能说它完全不对，对吧？我们至少出发点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不管怎么样，当时我儿子的反应是非常非常激烈的，然后他父亲甚至都起了这个正面冲突的这个地步嘛。然后我们就，那我当时的话，我就觉得你这个不能这个样子，对吧？等双方冷静下来了之后，那我作为妈妈，我肯定要去尝试和我的孩子开诚布公的交流，对吧？交流我们的感受和想法，那告诉他作为大人其实也很难，对吧？移民到一个全新的环境当中，不光是他们要在适应，我们也要在适应，那么他爸爸的压力也很大。那我当时还没有开始工作，还没有找到工作，那其实我的压力也很大。所以也就是在这种逐步的磨合当中吧，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走到现在。我也不敢说我的方法有多么多么的好，只不过就是说一路跌跌撞撞的走过来，至少两个孩子目前还愿意跟我们去说话聊天分享，那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很让我感到开心的一件事了。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января 2024 года в штате Вашингтон минимальная заработная плата составит $16.28 в час. Помните, чаевые не являются частью минимальной зарплаты. Работодатели не имеют права удерживать чаевые ни для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в компании, ни для выплаты зарплаты. Подробн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на сайте lni.wa.gov. /minwage или по телефону 1-866-219-732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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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感到开心的一件事了。
说得真好。嗯，但是据我所知，您现在是在工作的，而且是在这个科技公司工作，对吗？那我觉得您的职业有了一个非常大的转换，然后这对您和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哦，是的，职业转变算是我，对我个人而言算是我移民生活中的一个巨大的挑战了吧。那么当时在中国，我是一名大学教师，我所熟悉的领域呢，肯定是教育领域，对吧？但是在这里之后，我选择进入这个科技的行业，那么这意味着我不仅要去适应新的这个工作环境，还要去学习许多这个新的技能。起初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这么多年都是从事的教育工作，虽然对于我自己而言，我个人的那个专业而言是确实是科技行业的，但是我一直是教授的是，一直是在教育领域，所以我确实感到非常的不自信吧，并且担心这个无法达到工作的这个要求。那这个得说我丈夫，我先生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给了我巨大的这个支持吧，他还是蛮鼓励我继续学习和成长的。我们也参加各种培训课程，然后业余时间呢去学习各种技术，慢慢的吧，他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就开始适应了新工作，咬着牙坚持吧，然后甚至开始重新发现自己在解决问题和创新方面有了这个新的热情啊。这个坚持到底它真不是一句空口白话，就是你坚持下去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慢慢的有了这个新的东西出来，那这些新的东西吧，就不仅会增强我们自己的这个自信心，同时也可以让我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也敢于去面对自己，因为也是为我给我自己给我孩子们树立了这个新的榜样。
确实，父母永远都是孩子最好的榜样。那对于您个人身份的转变又有什么看法呢？从中国人到美国移民的这整个过程当中，您对于自己的这个身份认同感受到了怎样的变化呢？
身份的转变就更加是一个深刻而且复杂的过程，因为作为一个在中国出生并成长的人吧，我的根和文化认同是深植于中国的，并且我自己家庭的这个教育也是这样子告诉我的。但是作为新移民，我发现我也逐渐融入了这里的生活和文化。这种双重的身份吧，有时让我感到纠结，确实会感到纠结。一方面呢，我想保持和传承这个中国的文化和传统，另一方面我也需要适应美国的这个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点特别是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哈，我就觉得我时常在这个不同的教育理念之间摇摆。我丈夫有时对我的某些中国的传统观念，他是其实是不太理解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家庭的这个背景不一样，然后这也会导致一些矛盾。但是通过不断的这个沟通和理解吧，我们还是学会了尊重彼此的这个文化背景，然后并且在家庭教育中呢也找到了融合的这个方式。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好事吧，因为这种身份的转变哈，就让我更加的开放和包容了，也让我更深刻的这个理解了不同文化上的这个价值。
适应总归是不容易的，全新环境带来的全新的挑战。那作为一个移民家庭，您是如何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去教育和培养您的孩子的呢？在这方面您和您的丈夫又有哪些共同或者不同的观点？
在教育孩子的这个问题上面，确实也是面临着全新的挑战。一方面呢，我想保持和传承这个中国的文化和传统，另一方面呢，我也需要去带着孩子们一起适应这个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所以呢，我和我的丈夫虽然有共同的这个目标吧，但是在方法上，有时就会有不同的这个观点了。我个人是更重视这个学术成绩和传统的教育。我丈夫的话呢，就更倾向于鼓励孩子们的这个创造力啊，还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啊。那么，例如当我们决定是否要让孩子参加某些课外活动的时候啊，我就倾向于选择这个能够提高学术水平的活动，那我丈夫就会支持孩子们去尝试他们感兴趣的领域。这种差异呢是会导致争执的，确实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吧，我们就开始定期的这个开展家庭会议，用来讨论和规划这个孩子们的这个教育和活动。同时我们也学这边的这个教育的方法吧，就是去鼓励孩子们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兴趣，尽可能的给予他们这种选择的这个自由。那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努力找到一个努力去平衡吧，就是，我之前听您的这个节目，也是听到大家说的一个最多的就是一个平衡点。 这个我真的是非常认可，非常认同，因为你，要使孩子们既能在学业上有所成就，又能在个人兴趣和发展上得到满足，你就必须得去找到一个平衡点，你不可能两个都要，对吧？你一定是有所舍弃的，然后一个偏重，一个偏轻这样子。这个整个的过程吧，就加强了我们作为一个家庭这个团结，并且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这个支持彼此。因为适应这个新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我觉得对我们全家来说都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保持和培养彼此之间的这个关系和沟通呢，就变得至关重要。我觉得我们采取了几种方式来加强这个家庭之间的联系。首先是确保每周至少有一次的这个家庭时间，无论是共同观看电影、进行户外活动呀，还是一起准备晚餐啊，等等等等这些。那这些活动呢，都会让我们有机会，放下日常的这个忙碌，专注于彼此的这个陪伴。此外呢，我们也鼓励开放和诚实的沟通，然后，当我们一家四口之间出现一些误解或者矛盾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就都会设法先坐下来，彼此倾听和分享各自的感受。总之就是大家一定要相互理解，多多沟通吧，然后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那只有大家相互都说出来了，把误会解开了，这个才会增进我们作为一个家庭的这个感情。
看起来您的家庭已经在接受了美国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之后，充分的实现了这份多元文化的融合了。那您是如何看待这份文化融合的呢？而且在这份多元文化环境之下，您是否也有与您丈夫或者孩子之间这个起矛盾和冲突的时候？那如果有的话，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算是被逼着融合了吧。因为你没有办法嘛，你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对吧？那你文化融合它是一个既挑战又充满机遇的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必须要经历的这个过程。那对我们家庭来说的话呢，文化融合意味着这个尊重和欣赏不同的文化传统，同时呢也找到一个共同点来让这些文化元素和谐共存。例如说我们在家庭中这个融合了中国和美国的节日庆祝方式，我们庆祝春节和中秋节，同时也庆祝这个感恩节和圣诞节。在饮食上呢，我们既做中国菜，也尝试西式料理。我们是鼓励孩子们学习中文的，同时呢，也让他们多多参与美国的这种文化活动。通过这种实践，这些实践吧，你看可以不仅保留丰富的这个，不仅保留我们的这个文化根源，同时也能让孩子们体验和欣赏这个不同的文化。这样的文化融合确实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也让我们的孩子们学会了如何在多元文化中成长和发展。当然也有像您刚刚所说的，就是带来的不可避免的一些矛盾和冲突。因为这个就确实是源于东西方这种文化背景所产生的这些 矛盾和冲突了。解决的话嘛，还是就像我刚刚说的，一边指导，一边也要倾听和尊重他们的意见。我们鼓励孩子们表达自己的同时，也鼓励我们大人，鼓励我们成年人自己，也鼓励我们自己去向孩子表达我们的一些想法。大家就相互沟通吧，相互理解，就开诚布公的说，那这样在决策的过程当中，尽可能的去考虑到每一个人的这个想法和感受。那不仅这样子做的话，就是不仅帮助解决了这个矛盾，同时也会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这个理解和尊重。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我妈总是问我有没有吃饱，
妈妈总有操不完的心。
现在可以让所有的妈妈们知道 McDonald's 有质感的贝果早餐了，就像 Steak Egg and Cheese Bagel
搭配鸡蛋起司 Steak Patty， 还有香浓的烤洋葱，还可选择香肠或培根口味的。
亲爱的妈妈，听到了吗？我今天吃了牛排贝果，
妈妈可以安心了。
好啦，请大家都去 McDonald's 享用贝果吧，让妈妈安心。
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巴拉巴巴巴。
在矛盾和冲突中成长，在解决矛盾和冲突中逐渐理解责任与爱。那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有冲突，同时也一定会有令人难忘的温馨时刻，对吗？
是的，当然。在来美国的这些年里呢，我们全家确实有许多难忘的经历。其中一个特别的记忆是我们全家第一次去这个美国国家公园露营哈。那是我们作为一个移民家庭在美国的第一次户外探险。我们当时选择的国家公园是一个拥有壮丽景色的一个地方。那我记得在准备的时候呢，我先生就有些争执吧，因为他呢就是更希望孩子们能有更多接触自然的机会。那么作为我而言，我肯定是担心这个安全的问题。更多一点，对吧？那最终的话，我们就决定只去经过良好管理和这个相对安全的这个露营地。到达那里之后，我们就被那里的自然美景所震撼了。然后晚上的话，我记得我们一家围坐在这个篝火旁，看着满天的繁星，然后唱着歌，听着故事。孩子们对于能看到如此清晰的这个银河，感到非常惊奇吧。我觉得那次露营的话，就不仅增强了我们作为一个家庭的纽带，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在这片新土地上的每一次探险和经历。还有一次是我们全家第一次一起庆祝感恩节，我们决定按照这个美国的这个传统来庆祝这个节日。包括烹饪火鸡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传统美食啊，这个也是一个全新的体验。我们在整个准备过程当中一起学习了如何烹饪这些食物，因为我也不会。那孩子们呢也参与到装饰和准备中来。尽管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小的挑战，比如说火鸡烤的不太完美啦，对吧？然后食物的味道不怎么样了，对吧？但是整体这次经历就让我们感受到了作为一个家庭在新文化中这个共同成长的这个乐趣。还有一个是我自己的一个 记忆片段吧。我在我们公司的这个文化交流活动当中，代表中国这个介绍了一下，就是作为代表介绍了一下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文化。然后我准备了这个茶艺表演。这不仅是增加了我自己的这个自信，也让我同事们更加的了解和欣赏中国文化。我觉得这些经历对我们全家来说，它都是很宝贵的。他们不仅增强了我们作为一个家庭的这个凝聚力，也确实帮助我们在新环境当中找到了这份归属感。
听起来您在家庭生活方面还有工作方面都有了很多全新的和之前截然不同的体验，对吗？
确实是这样。我自从来到美国之后，就是这个家庭生活发生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变化。我觉得最明显的是我们开始更加重视家庭时间的这个质量了。在中国的时候吧，这个由于工作压力大家都大哈，所以说家庭时光呢就常常被忽视掉的。哪怕是到周末的时候，说实在话，工作了一星期已经很累很累了，根本就不想做别的事情。那孩子有的时候说，哎呀爸爸妈妈，我们今天去这里吧，明天去那里吧。那我跟我先生基本上是不搭理的，就是说因为太累了确实。然后作为我的话，我自己还有一堆事情要做，也顾不上他们。那我先生也一个人也不可能说周末的时间带着两个孩子到处去玩，或者说是干什么。就总而言之，就是你会发现其实一家四口都在自己的房间里各自忙各自。但是在这里的话我慢慢学会了如何在这个生活当中去寻找和家人共处的这个时光。就比如说每周末我们都会安排一些家庭活动，比如一起去徒步旅行啊，参加社区的活动呀，或者在家举办一些这个电影之夜呀，对吧？然后全家就坐在一起看一部电影这样子。你要问，其实我觉得可能也还是整体环境的关系吧，因为身边的朋友几乎都是这样子几乎都是这样子的。然后你就会去想，哎，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做呀，对吧？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看你的这些活动不仅可以加强就是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其实它同时也帮助我们缓解了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当然了，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变并非一帆风顺的嘛。起初的时候，我的丈夫和我在如何安排这些活动上还是有所分歧的。他呢就更倾向于利用周末休息和放松，就是和以前一样。但是我呢就更希望家庭能一起做些有意义的活动，所以慢慢的沟通和妥协嘛，就逐渐找到了适合我们自己家庭的这个平衡点。所以现在的话，这些家庭活动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那我觉得这些确实对于我而言，它是一个完全全新的这个体验吧，算是美国的这种生活方式。
美国的生活方式。那对您来说您觉得这种生活方式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呢？您是觉得自己更喜欢这样的方式吗？还是说更怀念之前的那样子的生活方式？
倒也不是说更好，或者说是更怀念以前吧。我个人其实对于这种美国的生活方式的感受其实是有点复杂的。一方面呢，我很欣赏这里的这种个人主义和自由精神，这让我有机会更好的去发掘自己的潜能和追求个人的目标。但是呢，另一方面呢，这里慢节奏啊、低效率的生活方式又反而让我感到压力甚大，压力巨大哈。这其实有点奇怪，但是对于一个习惯了快节奏的人而言呢，就是一旦慢下来哈，你会发现我真的不知道会该做些什么。就是我有一段时间一直是处于脑子放空的状态，就是完全呆呆的，全天躺在那里什么也不干。现在想想也挺有意思的，所以我其实是挺矛盾的。
哎，我非常认同啊，我刚来那段时间其实也是这样子度过的。看起来现在的您应该是已经是完全适应了。那对于孩子来说，面对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美式的生活、美式的教育，那对于他们的这个教育规划，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或者说是方法呢？
在孩子的教育上面，我们夫妻俩就是结合的这个中美两种教育的这种优点吧。像我重视基础教育，就鼓励孩子们在学习上勤奋努力一点，同时也重视他们的这个兴趣和特长的这个培养吧。例如说我女儿对绘画很有兴趣，那我便鼓励她参加画画的课程啊，还有艺术俱乐部啊等等。然后我丈夫的话也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说我儿子的话就更倾向于体育方面，那么他就会带着我儿子去报，就是参加各种这个俱乐部方面的比赛吧。我儿子很喜欢打乒乓球，是我先生教他。那所以就是说就是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你可以放松心态，然后放低要求，让孩子们尽情的去释放他们自己的天性，去做他们去真正的在他们自己所感兴趣的东西里面去去提高。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互惠互利的，甚至是一个良性循环。因为他在自己所感兴趣的里面学习，那么他们就会对自己有要求，就会把事情做得更好。当做得更好了之后，他就会对自己提出更进一步的想法。总而言之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让他们自己慢慢慢慢的就越做越好了。
那您的孩子们刚开始的时候适应美国的这个学校生活吗？
他们在适应学校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蛮有挑战的。像我女儿的话，起初在英文的阅读上面就觉得很困难，她就觉得挺沮丧的，挺就是不想上学。后来我们就鼓励他参加学校的这个辅导班，因为他学校有这个第二语言的这个授课嘛，然后陪着他一起在家里读英文书啊，然后逐渐提高他的这个阅读能力。因为小孩子的进步速度还是很快的，也就是几个月吧，他的这个阅读就进步非常显著了。然后老师鼓励他就参加学校的这个朗读比赛。那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和丈夫都是全程帮助他吧，然后让他慢慢慢慢的学会独立解决这些 课业上的问题，然后慢慢的就适应。像我儿子的话，我觉得他可能是因为男孩子，那男孩子之间的交流更多的会通过体育方面，那他交上了朋友，然后了解的多了之后，就很快就那个适应了。
那您是如何看待美式的这样美国的这边的这个教育环境的呢？您觉得您的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有哪些成长和变化是让您觉得啊眼前一亮的，或者说是之前完全没有想到过的？
我个人认为美国的这个教育环境，它提供了，确实给孩子们提供了更多的这个机会和更灵活的这个学习方式。我在这里强调的是这个创造力、批判性思维和个人表达能力哈，这个与中国传统的这个教育方式它有所不同的。我确实感受到了我的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得到了这个良好的成长。他们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进步，更重要的是学会了这个独立思考和自我表达。像我儿子的话是，他的性格是比较外放的，但是我女儿的性格确实是非常内敛式的。然后，你想看刚刚我说的，他在阅读上面当时遇到了困难之后，他就是一个劲的往后缩，他不敢再往前进，这都是跟他性格有关系。但是慢慢的，当他适应了之后，他，我感觉就把他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给挖掘起来了。就是我女儿后来就在学校就参加了这个戏剧的这个俱乐部，她甚至都愿意去舞台上面去表演，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大大的提升了她的自信心和这个社交能力。那我儿子的话呢，就是对科学他是非常非常好奇的，他在学校的科学项目中呢也是表现非常出色的。那学校给他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让他尽最大可能的去发挥他自己的这个特长和优势，同时也通过这种方式让他看到学习的这个重要性。所以看到孩子们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成长，我跟我丈夫觉得我们的这个决定真的是没有做错。当然了，这个过程中也确实存在挑战吧，因为在适应新环境的时候，他会遇到一些各种各样的困难，层出不穷。但是我跟我丈夫始终都是给予他们支持和鼓励的，帮助他们逐渐克服这些困难。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新的学习环境中去找到自己真正的位置在哪里。
看来这些年来您已经完全，您和您的家庭已经完全适应了全新的这个环境，并且一步一步的踩得非常的实，带着全家人走向越来越美好的未来。那您对于未来在美国的生活有何规划和期望呢？同时对于其他正在考虑移民或已经在异国他乡的家庭，您有什么建议或者经验可以分享一下的呢？
我们可以说我们全家确实是一步一步，虽然走得很慢吧，但是从2015年到现在确实日子在越过越好啊。那么对于未来在美国的生活，我们全家也确实有着非常明确的这个规划和期望的。职业上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希望可以继续在科技行业中成长，去实现更多职业上的成就。同时家庭方面，我们也决定下一步要买一所 带着大庭院的这个房子，让孩子们可以有更多释放天性的地方吧。再一个就是，我也希望在我们确定站稳脚跟之后，可以继续促进中美文化的这个交流，通过参加社区活动和组织文化活动，为增进相互理解做出贡献。对于孩子们来说，我希望他们除了在学术和个人兴趣方面进一步发展之外，也希望他们成为更有责任感和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此外，我也期望我们能够经常回中国探亲吧，保持与祖国的这个联系，让孩子们呢更好的了解和体验他们的文化根源。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也会保持我们的这个文化身份和这个价值观。对于那些正在考虑移民或已经在异国他乡的家庭呢，我想分享几点建议和经验。首先就是做好全面的准备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包括对这个新国家的语言和文化的了解，也包括对移民生活可能面临的挑战的这个心理准备。其次，我觉得保持积极和开放的态度是非常至关重要的。移民生活它充满挑战，但也充满机遇。你可以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和与当地社区建立联系，这样可以帮助更快的适应新环境。此外呢，对于家庭而言，一定要保持家庭内部的沟通和支持，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移民生活它的压力不仅来自于外界，有的时候也来自于内部，所以保持家庭成员之间的理解和支持，对于适应新生活是至关重要的。最后，我说一句题外话吧，不管大家爱不爱听，对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我们不要忘记保持对自己文化根源的这个尊重和传承。因为以我的经验，我觉得这不仅有助于保持我的身份认同，其实它也丰富了我的性生活。就这些。非常感谢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们家里面的故事。希望能给到大家一些想法吧，一些谢谢。
谢谢您的分享。您今天带给我们的确实耳目一新的一些感受，并且也给我个人带来了一些与众不同的感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在这个夜晚与我们共度时光。那今晚呢，我们听到了李娜女士的故事，她作为一个母亲、妻子和职业女性在异国他乡的生活体验。她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了家庭的力量、爱的力量，以及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坚持和勇气的力量。那在与李娜女士的谈话中呢，我们了解到，不论在哪个国家，家庭始终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在生活的起起落落中，是家人的理解和支持给予我们力量，让我们勇敢面对挑战，不断前行。同时我们也看到，无论文化差异多大，爱和沟通始终都是家庭幸福的基石。今晚我们不仅听到了一个家庭的故事，更是感受到了千千万万个家庭共有的情感和经历。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值得被倾听和分享。无论您身处何方，无论您的家庭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记住，您并不孤单。我们都在这个星空下共同经历着生活的美好和挑战。好的，感谢李女士今晚的分享，也感谢每一位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在这个宁静的夜晚结束之际，我希望每位听众都能带着温暖和力量回到自己的生活中，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让我们带着爱和希望继续前行。晚安，亲爱的朋友们，愿您有一个美好的梦。晚安，下次节目再见。